第39章，征服巴山。以色列人绕过了以东地的南边，便转而向北，再往应许之地走去了。现在他们的行程是在一片广阔的高原上，和风从山上徐徐吹来，又凉爽又舒适。这在他们最近旅行过的熬热的山谷之后，这个改变确实是令人欢畅的。他们便愉快、高兴并蛮有希望地向前行进去。他们过了撒列西，经过摩押东边的境界，因为上帝曾吩咐他们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关于亚门人，上帝也做了这同样的指示，因为亚门人也是罗德的子孙。以色列全军往北前进，不久便到了亚摩利人之地。这一个强大好战的民族原先居住在迦南地的南部，但后来因人数增多，他们便过约旦河与摩押人作战，夺取了摩押人的一部分地图。从亚嫩谷往北直到亚伯河，从那时以后，亚摩利人便居住那里，治理该地。以色列人往约旦河去的路正好经过这一带地方，所以摩西差遣使者到亚摩利的首都去见他们的王西宏，用和睦的话向他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西宏坚决不答应这个要求，于是聚集了亚摩利的全军来挡住以色列人的去路。这一支强大的军队使以色列人大大惊慌，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应付这样装备完善而训练有素的军队。就作战的技术而论，亚摩利人是占优势的。照人的眼光看来，以色列人很快就要被消灭了。但是摩西注视着云柱，并以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象征仍在他们中间来鼓励百姓。同时他吩咐他们竭尽人的力量准备作战，他们的敌人士气旺盛，自信必能消灭这没有准备的以色列人。可是从全地的主那里有命令对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说，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什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伤痛。这些在迦南地边界上的国家，若没有公然反抗上帝的言语并阻拦以色列人的进路，上帝就必让他们生存。耶和华曾显明自己是长久忍耐，大有恩慈和怜悯的，就是对这些信异教的民族也是如此。当亚伯拉罕在异象中看到他的后裔以色列人必要寄居外邦400年之时，耶和华曾应许他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虽然是拜偶像的人，他们的大恶也已足以令他们丧失性命，但上帝还是宽容了他们400年之久，给他们明确的凭据，证明他是唯一的真神，创造天地的主宰。上帝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时所行的许多神迹，他们都知道了。他们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凭据，如果他们愿意离弃偶像和邪淫的事，他们就必能认识真理。可是他们竟拒绝了真光，固守着自己的偶像。当耶和华引领他的子民第二次来到迦南的边界时，他让那些异邦国家再看到他能力的凭据。在以色列人战胜亚拉德王和迦南人，以及拯救被蛇咬死奄奄待毙之人的神迹上，他们已看出有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以东人虽然不许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地，以致以色列人不得不走红海那里的一条又长又难的路，但他们在绕过以东、摩押和亚门人之地时，无论是在行路或是在扎营，他们都没有向这些民族表示敌意，也没有损伤过他们的生命财产。在以色列人到达亚摩利边境的时候，他们要求亚摩利人准许他们经过，并应许遵守他们与其他国家间来往的惯例。当亚摩利王拒绝了这个牧民的请求，并公然聚集全军挑战时，他们就以恶贯满盈， 这时上帝就要行使他的能力来消灭他们了。以色列人渡过了亚嫩河，前去迎敌，两军交战，结果以色列军大获全胜，他们就一鼓作气占领了亚摩利人之地。这次消灭以色列人仇敌的乃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如果38年之前以色列人能信靠他，他就必早已为他们取得同样的胜利了。以色列军充满了希望和勇敢，积极地继续前进，向北进军，不久就到了一个足以考验他们勇敢和信心的地方。在他们之前有一个人口众多、国势强大的巴山王国，该国拥有足以令现代人叹为世界奇观的石头城，60座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他们的房屋是用巨大黑石建筑的，这样伟大的建筑是当时任何军队所绝对无法攻取的。该地到处有天然的岩穴、险峻的悬崖、广阔的深渊和岩石的堡垒。该地的居民乃是巨人的后裔，都是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的，而且以强暴残虐著称，四围列国无不畏惧。而巴山王鄂则更为高大勇武，就是在巨人的国家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但云柱向前移动，以色列军便随着云柱的引领前行，直到以德来。那巨人之王和他的军队正在这里严阵以待。巴山王鄂曾根据战略的条件拣选了这个战场。以德来城位于一个平原近处凸起的高原上，遍地都是参差不齐的火山岩，只有从一条狭窄险峻、难以攀登的山路可以上去。巴山王纵然打败，他的军队还能退入多时的荒野中，是外人无法追踪的。巴山王既然胜利在握，就带着大军出来布阵于宽广的平原上。只见高原上剑戟如林，魔力已虚，呐喊欲战，以壮声威。希伯来人看见那高大的巨人中的巨人巍然立于他部队之中，他们又看到他四围的大军以及那似乎无法攻破的堡垒，况在堡垒后埋伏的人还不知有多少呢。当他们看到这一切时，不禁心中战栗不已。但摩西异常沉着镇定，因为关于巴山王，耶和华已有话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在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摩西坚定的信心鼓舞了百姓，使他们也笃信上帝。他们把一切都交托他全能的手中，他也没有令他们失望，没有任何伟大的巨人或坚固的城邑，没有任何武装的大军或岩石的堡垒能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亲自带领了以色列的军队，耶和华亲自击败了他们的仇敌，耶和华亲自为以色列打了胜仗，巨人的王和他的全军都被毁灭了。以色列人不久就占领了巴山全地，这样那一个沉溺于罪孽和可憎的拜偶像之罪的奇特民族就如此从地上绝迹了。在征服基列和巴山之后，许多人回想到将近40年之前在加迪斯所发生的那注定以色列人长期在旷野漂流的事件。现在他们方知探子对应许之地所做的报告许多都是确实可靠的，城邑果然坚固高大，并有巨人住在城中。希伯来人与这些巨人比较起来确实像侏儒一般，可是现在他们看出他们列祖最大的错误是不信靠上帝的能力。当时唯有这一点阻止了他们，使他们不能立时进入那美地。当他们初次准备进入迦南的时候，那时的困难比现在小得多了。上帝曾应许他的子民，如果他们肯听从他的话，他必要行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征战，他也要打发黄蜂撵出那地的居民。那时列国还没有普遍的警惕起来，更没有做多少准备来反抗他们。但这一次上帝嘱咐以色列人前进时，他们就必须应付许多有了戒备的劲敌，并攻打许多准备抵抗他们的训练有素的大军。百姓与恶和西宏作战时所临到的考验， 和他们列祖从前所未能胜过的考验是一样的。不过这次的考验比从前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前进的时候更严格了。从他们上一次不肯奉耶和华的名前进直到如今，他们路上的困难已经大大增加了。今日上帝还是这样试炼他的百姓，如果他们一次经不起考验，他就要带他们回到原来的处境，而这第二次的考验就要比先前更严格更厉害了。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他们能经得起考验为止，否则若他们仍然悖逆的话，上帝就要收回他的亮光，留他们在黑暗之中了。这时希伯来人想起他们的军队从前怎样出去作战，一败涂地，以致成千的死在刀下。可是那时他们出去作战乃是直接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上帝所指定的领袖摩西并没有与他们同去，而且那象征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云柱和约柜也没有出去。但这一次有摩西与他们同在，用希望和信心的话鼓励着他们，又有上帝的儿子在云柱中带领着他们，并有神圣的约柜伴随着他们的队伍。这个经历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以色列大能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尽可以投靠他。如果我们听从他的命令，他必用显著的方式为我们做工，像他为古时的百姓所做的一样。凡决心坚守本分的人，有时虽不免被疑惧和不信所侵袭，有时他们的路会被一些似乎无法越过的障碍所拦阻，阻使一切肯向困难低头的人灰心丧胆。但上帝对这样的人说，往前走，不顾任何牺牲，总要尽到本分。当你虚心依靠上帝而在顺命的路上前进时，那似乎非常可怕并曾使你大大恐慌的许多困难都必化为乌有了。